前面的这些引导呢，像其他宗派所共称的三现分、三四道，乃至大手印的显中引导等，这些一切圣道的要诀，都完全可以包括在此引导中。这其实不单单是这里，我们的法王如意宝他也说了，包括我们这个汉传佛教里面流行的啊，比如天台的啊，甚至是华严的啊，贤首的，慈恩宗的啊，唯识的啊，他的对我们这个人生的引导啊，这个显宗的这些引导，其实也都包括在这个当中，所以这一个引导。这个引导它其实是具足了各宗各派的一切要诀，显密的所有要诀都在这里。所以为什么我要选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讲解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它有这样的特点。依靠下面那个呢，依靠念修金刚萨埵和供曼茶罗的无上方便净除罪障积累资粮，还有甚深加持之密道上师于前，以及不修便可成佛的往生法教授，这些引导都是本派的无上特法，还要去除凝提金刚藏圣道不共正行之门的人，先修持密法不共的三身引导，心识与觉性的引导等前行法之后，获得直指实相觉性妙用的观点啊，方可实修正行之意。但如果有这个前面的基础了之后，更加深入的话，修持密法的不共的三身引导，三身的引导也可以啊，概括成是法、报、化这三身的引导。然后呢，引导我们心啊与觉性的心识与觉性的引导。这个，所以为什么我讲那个？我们的楞严经我讲它属于这种的啊，楞严经是很殊胜的，因为楞严经上来就是这个心，到底心是什么，这就属于心识的引导。觉性的引导呢，在楞严经里也有，但是这个大圆满里面它就偏重在这个三身的引导，心识和觉性的引导。这个呢不单单有经典，他平时善知识在引导的时候都是很着重这个教导的。曾经我就听到一位这个活佛，他到当时的这个青海，当时是大圆满非常著名的一个上师，他去求他大圆满法去第一次去求，见面也没见到，等了好长时间见面也没见到，然后第二次非常的忏悔业障，然后再一次去见上师等了好几天，总算见到上师一面然后他就供养上师几乎是把随身带的所有财物都供养掉了。但是他上师就问他，你自己最宝贝的东西都拿来了吗？他想想的话，他也不敢撒谎，他知道这位大圆满确实已经证悟大圆满，已经像佛一样的。然后老师说，上次我家里还有他说，那你还为什么不带来为什么不带来？好，他回去了，哇，再从青海再赶回，很远的了，都很远的，再赶回家之后，把什么东西讲，把他祖传下来的那个九眼天珠。我们汉人不太知道九眼天珠是何东西，不太知道的。但是这个在藏人来说的话，九眼天珠是最高贵最贵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讲的天珠了，现在街上到处都卖西藏天珠，那都是假的了。真正的九眼天珠那是鬼神造的。就像那个我们你看我们在阿育王寺看到的那个塔，阿育王塔。那个塔的话说属于鬼神造的，那个七宝墨合成的，那个 天竺也有这样子的，类似这样，它是鬼神状，所以它呢，它有很大的一种力量，很大的力量，就好像我们看那个电影讲那个魔戒一样，那个魔戒是什么什么人抓的，哇，那个力量很大。所以呢，西藏人呢，他对这个天竺啊，他就相信他就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是很宝贵的。一个眼睛啊，天竺都不得了，有的天竺连一个眼也没有。他竟然有九眼天竺，九眼天竺是天竺里品位最高的，有九个圈圈上面，相当于九个眼一样。哎，这个一般性的现在国际上的卖价，九眼天竺，哎，都是要上百万一个的，哎，上百万，至少几十万。一般性的天竺嘛，也至少几千块，也至少几千块。稍微好一点的，上千块、上万块、几十万、上百万，那他就把他家里这个九眼天竺给拿来，拿到那边供养给上司，然后上司就交给那个侍者，把他给砸掉。哇，当着他面就把那个九眼天竺给砸了，砸得粉粉碎，然后跟那侍者说：“哎，把他拿出去埋掉吧，粉碎碎末。”那个碎末都有加持力的了，因为有的人他这藏药里面甚至他要配方呢，刮一点天珠粉下来，我藏药里配一点呢，哎，都正常，来扔掉，哎，扔掉。这好嘞，这就等于是接受他，愿意收他为徒弟了。这个是学费贵不贵？你看，拿天珠来砸了，然后看你心难过不难过嘛？对上司，哎。心还好的，还一直保持着恭敬的，师傅做什么都行。这九眼天珠砸了也心也不动，好不错，师傅也对。那好吧，外面的话，你在你自己这就搭个帐篷了，你就住在某个地方。他就搭个帐篷住到那边，就一住几个月了，偶尔的见到上司一面了。他说讲什么呢？基本上就是引导这个心的，心识与觉性的引导，这是大圆满法的一种修法啊，这个引导的。然后在这个前行法之后呢，啊，得到直指实相觉性妙用的观点，这个有一点像我们禅宗所讲的。依照善知识，然后怎么样？然后直指人心啊，见性成佛。这个其实现在我通过看，现在我们求法已经不这么难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害怕啊。你只要有诚心，但是呢，你这个诚心还是要有经得起考验的准备。哎，不要师父对你笑你就高兴，师父啊眼睛一瞪一磨，哦，嘎塞。甚至自己还起嗔恨心，眼睛师傅眼睛不能瞪着，我是小我能瞪着师傅我要走，哎，跟着吧这个，哎，师傅说你一句，你呼呼噜噜说师傅不知道多少句，那是肯定是得不到这个，哎，基本上要有诚恳的心，还要有怎么样，还要有坚定的心，哎，坚定不退转的心，基本上现在求法还要有这样的前提。只不过难度没有这么大，难度没有这么大。就是说我个人来说，我以前我对这个禅宗很感兴趣的时候，但是又很感慨，我说这个禅宗怎么弘扬？过去祖师达摩祖师，哎，这个在的时候啊，大慧可禅师啊，要求法，能把那个能断臂求法，哎，一刀把膀子砍下来，然后把这个膀子陷上去。师父，啊，我有这样的决心啊，哎，所以当时他要求法，达摩祖师就直接回答：无量诸佛头目脑髓，哎，说佛陀三大阿僧底劫，头目脑髓啊，行持啊，才得来的这个精髓啊，怎么可以啊？你那样跪了一下，跪了几天，就想求到了，除非天上下红雪哦。现在下红，今天我们也下雪了，是不是红色雪？没有那个，哎， 所以就这个，这很那个很难的。但是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没那么难。所以我那个时候想，那个时候会咳，我又求法断臂。现在人呢、啊，现在人根气没有那么大，有没有呢？有很诚心的，还是有的。但是能达到以前古人那样的呢，不多。但是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人呢，又不一样。二十一世纪是特殊的人，钢铁打成的人，哇，那为了赚钱，为了搓麻将，三天三夜不睡觉。啊，为了那个买股票，把对把了就会讲，对吧？哎，娑婆世界、末法时代人越来越刚强了。哇，那个，你说他没毅力，也不能说他没毅力了，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的人只要头一转过来，他能够认为修道是无上的。现在人还是够勇猛哦。所以二十一世纪的人呢、啊，又不太一样，也很特殊的一个时代。现在也能出修行者。所以很多人我看到，哇，再要忧郁的条件呢，都能放下来，能出家修道，甚至啊，能够不畏艰难的啊、哦，甚至我在藏地要看到那些从汉地去求法的人，那些藏人都佩服。啊，虽然说他们讲、啊、这个汉人不像藏人，一生下来就信佛、啊，就有宗教信仰，但是汉人能够啊不怕苦去求法。藏人还是非常欢喜，所以以前呢，像汉人到藏地去求法了，哦，那些善知识非常欢喜的，别人要观察的，哦，要很长时间啊，这家行啊，修圆满了才传法的，往往汉人来了之后，哎，算了，就给你们灌顶传法吧，就是往往还是很开方便的。所以我也看到，在那个藏地的时候，也看到我们有汉人呢、啊，在那个深山里啊，在闭关。找了一个山洞在那闭关了，哎，甚至我去每次去，那我还带点吃的，备点好吃的，带一点钱，哎，大概现在还在，哎，那修东西的那个单子
还在，
现在还在，几年了，几年下来怎么样？哎，都高兴，我们整个那一方的那个藏民都提到这个人，哇，都赞称称称赞，都赞叹。哇，他说这个汉人了不起哦，住的半山腰一个山洞里，那个破山洞，被他修修还可以了，离他这个山洞大概有啊10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岩石啊，往下滴水，不多不多，一滴一滴往下滴水，他就拿一个桶在那张着，够他自己喝就行了。哎，这个地方这个水还是为什么啊？金刚泰姆的这个甘露水。哎，他那次我去看的时候，我还给他拍录像、拍照片呢。我还给他说，我哎呀，他就高兴的跟我介绍，他说：“你看，我住了这边，我天天就喝的这个金刚泰姆甘露水，好了，三年喝下来，我也成就了。”哎，你看现在三年已经不止了。哎，住了那个山洞里面几锅烧烧，哎，十几烧饭自己吃啊。哎，一个就那个山洞里一个床。仅能铺两个床这个位置啊，他铺了一张床吧，然后空地不多的，一个小破桌子，什么书都有了，哎，看书啊，打坐啊，休息，不容易，非常不容易的了。汉人也有这么坚强的毅力，乃至我们那个喇嘛都有时候都称赞他，他就说，我俩是好朋友，我们喇嘛。也都这么都被他感动了，是甚至他说啊，喇嘛说，哎，我俩是好朋友的，这样说，哎，所以知道现在这人的不能说没有毅力，现在又特殊的时代又开始有毅力了，所以啊，现在的佛法证悟者也应该说越来越多了，这样一个时代，哎，所以啊，如果得到这样的实相觉性妙用的灌顶之后啊。方可实修正行之意，成佛的法门可以实修。就像我们汉传佛教里面，啊，直指人心，见性了，见了性之后，哎，才可以修行了。否则的话，那怎么修呢？所以过去我们禅师有一句话，哎，说见道方修道，不见云何修？你见了道才能修道，没有见道你修什么东西啊？人家盲修瞎练的，哎，所以这样的，哎，我见修道人呢， 火中逆浮欧，他说啊，那个禅师说，我看很多修所谓的修道人呢、啊，就像在火里面找那个水泡子一样。如上所述的一切内容，不是以辞藻华丽、文法精湛为主，而是完全遵照至尊上师的亲口教授记录的，并尽量避免掺杂自己的言辞，唯以通俗易懂、利益内心为主而撰写。尤其是许多有针对性、直言不讳、揭露过失的上师教义，凡我能记住的，都在这里以旁述的方式宣说过，也都是为了使大家对照自己，如应受持列举的，不应以此作为看他人过失的窗口。这里啊，上师啊，就是提醒我们，我讲的这些，你都是应该关照自己来修的，不要用来关照他人过失的窗口，而应作为向内反观，观察自己过失的明镜，并详查细审自己到底是否有这些过失。若有，则应正确认识，彻底断除过患，使自心自然去入真实正道，自己改变自相续。阿底峡尊者他曾说，殊胜上师为揭露罪恶，殊胜翘举为击中要害，殊胜助伴为正知正念，殊胜劝勉为冤魔病苦。哇，这句话来了，冤家啊，病苦啊，乃至是就是最好的劝你的了。有时候啊，这个放逸啊，这个心啊，不是很精进的，你碰到冤家债主了，你碰到那个生病了，你就会提起正念，殊胜方便为无有改造。什么是方便？无有改造什么？就是不动的智慧。所以这个方便和智慧，有时候并不是说方便是方便，智慧是智慧。什么是方便？方便这个是智慧的用。所以殊胜的智慧是无有改造的，遭受任何苦害都应埋怨自己，正如尊者所说，翘举集中罪过要害，法融入于自心，恒持正知正念，包括升起一恶分别在内的念头，也使之不向外散乱。就是你内心里有一念的这个善头，不恶的不这个不善的这样的恶的念头升起的时候，也不要往外散，赶快的在里面呢用正法来调伏它。我们大家记住这句话，当恶的念头升起的时候，要用正法来调伏自己相续，是殊胜的窍诀。若如此修持，则自己对自己恩德极大，自己对自己啊恩德极大，以正法扰益自心，依止上师，也可获得实益。如阿底峡尊者说，殊胜扰益乃令入正法，殊胜受益是心入正法。殊胜的扰益啊是令入正法，殊胜的受益呢是心入正法，是心入正法。总之，如今已得暇满人生，幸遇了具象上师，得受了甚深窍诀，具有了实修九乘次第法门、成就佛果的机会，此时可以承担未来生生世世的永久大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内心向善向恶就在此时。你是求解脱呢，还是求不解脱呢？就在这一刻决定了。否则是计划永善还是永恶的分界如今呢是计划永善永恶的分界线，此机会犹如百生一时，应夜以继日精勤的修法，恒时以死亡激励自己，断除追求现世利益之心对现世利益的这种心啊，要断除，不惜生命精进修持，努力断恶行善。 一直具足一切法相上师后，依教奉行，全心全意皈依三宝，啊，了知自己如果快乐，这是三宝的大悲所致。如果自己心里很快乐的话，要知道这是三宝的悲心啊所致。若痛苦，则认识到是往昔所造恶业所感。这应该如你这样子思维的，你能够这样思维的话，你这个你能够有，所以别人说叫发长远心的。为什么要发长远心呢？因为能够长远的修行的意思。你能够这样如法的思维，你就能长远的修行；不能够这样如法的这样思维的，不久的一段时间你就会想，哦，你会想啊，我把快啊，我的快乐啊是我自己的功德。啊，然后你痛苦的时候就想，哎，你看别人在害我，这就糟糕，你这个人过不久肯定要退了。所以在修持心地善良、菩提心的基础上，精勤的积资进账，积累资粮，净除业障，最终以恭敬、诚信、誓言、清净，使自心与传承上师智慧成为无二无别的，啊，应该怎么样？最后怎么样？恭敬、诚信，啊，乃至誓言。为什么要发誓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智慧并不能够理解，有时候告诉我们必须得这样做，哎，这个准则必须得这样做。那有时候你不理解，甚至以你自己想法的话，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哎。有时候你不能明白，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誓言，需要誓言。发了誓言，发过来，那最后不清净，自己违背自己的誓言，讲嘛讲，身口意供养上师的，最后身体还是你自己的，哎，口嘛还是自己的，意还是自己的，哎，就像你供养的寺庙里的东西，虽然讲讲的供养，最后还是自己用，一样的。你把你身口意如果供养给上师了，结果还是由自己来，还是自己讲讲的供养给他，那还是自己，那也叫盗三宝物。这身体已经不是你的了，你还偷偷的为自己用，那偷上师的东西用。所以上师那个马尔巴就说嘛，最后呢就跟那个弥勒巴说，你的身体也是我的，你的口也是我的，你的意也是我的。哎，有没有拿这个上师的这个身口意去做自己的事情啊？有没有？这叫誓言清净是不容易的，誓言清净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自己求解脱啊，其实啊，作为上师来说，是一遍一遍宽容的。算了算了，我不计较，不计较，算了算了，不计较，算了，啊，甚至有上司退了一步，再退一步，说想最好你啊，哎，最好是快死的时候认识我最好，哎，然后呢，这是为什么呢？快死的时候认识我，你说什么都能算数，因为你活不久了嘛，不会没有机会再违背誓言了，哎，跟师徒啊最干净，这个师徒最干净。哎，否则是说这个身体好的时候，年纪轻就皈依师父了，哦，那里面犯错的机会多，犯错的机会很多的。这个上师有时候这个很慈悲，所以有时候包括我们讲这个法的，我也是这样，我也不做善知识想，也不做什么想，听了这个法，你听了之后，你在你的生活区域里，你去找你的具象善知识，然后如理如法的按照这个方法来去行持，因为。作为你的善知识，不好意思跟你讲，你应该跟我这样子。师父不好意思讲，对不对？你皈依他了，他怎么好意思跟你讲？哦，你是徒弟哦，你现在皈依了，皈依容易哦，以后师徒之间这个关系你要好好保持哦。哎，就像很多人写信也好，发短信息也好，写来写师父，师父都是那个豆腐的腐。哎，师傅，哎， 师父师父，到底应该写什么师父啊？哪个父啊？所以啊，出家徒弟也好，在家徒弟拜了之后，这个师父的父到底什么父还不知道，你问他怎么成就？必须是这个啊，是这个师父关系真的是像豆腐一样的，这个别人就是牢不可破，那个是不是牢不可破了？抖抖就散掉架子了，抖一抖就散架子了，那是什么师徒关系？所以说我这里讲是为所有天下的，你想求解脱的，你拜师父的，然后你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肯定会得到解脱，会得到佛法。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方法，就是释迦牟尼佛亲自站在你面前，你照样得不到佛法利益，没有如理如法的去做。所以这里面我整个是把我们这个多年来也是从殊胜上师那里求来的这些法，我们这一生这么多年来随持在我自己的悟功上面呢，他老人家身边所感悟到的种种的这些把这些在一起来讲解普贤上师言教，来供养给我们一切有缘的诸位法友，供养给大家的。所以因为很多善知识不好意思来讲这些条件但是你如果这些条件你不知道无意当中就会造下这种罪业所以说能够这几种最终以恭敬诚信誓言清净是自心与传承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我这里讲了这么多即生获得坚地坚什么坚固地究竟的快乐地这个佛果，并且肩负起救度一切众生劳母摆脱轮回领悟的重担。以上是归纳总结了所有教义的要点下面前面是归纳的，下面呢还有一这个宋词的继续的又做了宋词的概括一下。所以我这里面呢，我用念的时候我把这个着重点用口气的方法表达出来，不一一的再做解释如是三传窍诀甘露合，传承上师口径精华意，九乘次第修行精义要，无有错谬希节设于此。舍弃细嫩言辞之糟粕，调和极深实修要诀位，烹调清正口诀之精华，此善说如分美之实录，三毒烈性粗犷荒野上，除去窍诀金刚离开肯，善巧灌溉正法之水者，此善说如灵巧之农夫，出离心之肥沃良田中，善妙播下菩提心种子，以极净法生长功德果，此善说如丰年之庄稼，揭穿自罪且将其根除，以善巧语百般宣功德，恒时精勤唯行扰意事，此善说如慈爱之如母，非仅慈家意义一生傲，吾等上师口气尚未消，此善说如心中如意宝，诸获得者定入真实道，专行利他修持圣教典，并非依于声律词韵词诗韵词，而以俗语方言是正道，此乃一切菩萨之特点。论点词句虽广泛繁陈， 却难驱入愚者心事中，深意渐修，虽用高调语，行着慧烈之人难修持。是故此论易懂摄要义，浅会犹如心事居精骨，烈会如意暗处有明灯，妙意自现无称阿舍离。单持推敲辞藏之智者，主论未知窍诀之大事，引此殊胜窍诀精华后，实修要诀精义定充沛，观空如案投石大秀者，装模作样行善修行人，自不量力冒称成就者，若见此道，则如钉刺心。吾虽多闻凡尘辞藏论，善巧绘画诗韵彩虹图，然非大恩善师之言教，故此未杂自造之词类。吾等善师乃真佛出世，雪域世间真善善妙矣。原籍之时逝去尚未久，今在金刚道友可作证。是故结集真实圣教言，于此精进之因依师恩，我以尽信善意造此论，道友天众理应法随喜，未来出世诸缘有缘诸善事，若见此文，则如亲遇此，当生真佛恭敬诚信心，所言要诀毫无错谬也。如是从中所得诸善根，回向成为慈母诸有情，皆为书生上师摄收后，依教奉行究竟正圣。愿见吾等上师圆满佛，其言甘露所欲之诸众，一同现前无上正等觉，踏上引导众生事业成，所有大恩上师之法子，享用甚妙善说甘露业，教员欢歌，吸引善事者，祈愿彼等长久而住世，愿之愿吾自此生生世世中，成为师尊随学之奴仆，一切谨遵师言依教行，令其欢喜恒时得摄受。愿我度尽轮回众生前，舍弃自身受用一切善，甘为一切可怜老母仆，祈愿彼等受持佛妙法，愿吾暂时心中一升起，传承上师加持璀璨日，一直寂静之初度此生，究竟获得吾等善思果。这一篇这个短诵，可以说，它是把我们华智仁波切的心胸当中的这种情感、这种善愿都表达出来啊。所以这样啊，这一篇短诵是非常大的价值的。这篇啊，此龙清灵题共不共内外前行引导文，是依照我的五等殊胜上师之口传而撰写的。至尊上师的亲传弟子精进持戒的卓玛哲让，将自己所记得的内容整理成笔记交给我，并诚挚的劝请说，以此为基础，无论如何请您撰著一部完全遵照至尊上师教言的引导文。那这个里面写整个这个缘起啊，在最后的部分 华智仁波切把这个整个的缘起交代一遍啊，尤其是继承至尊殊胜上师密法传承的法王子大活佛普贤圣称金刚，他的藏文名叫根藏持丘多吉，亲自为我提供纸张等，并再三劝请。后来继称众生孤独师尊窍诀传承的义藏子圆满教法的主尊活佛利他无量光啊，就是杨本塔仪仁波切，这位非常著名大圆满的一位上师。杨本塔仪仁波切说，如果上师的口传教言写成文字，则有意念上师并起恭敬沉静的必要，因此无论如何请您一定着写，如此赐予安慰。此外乃至获得菩提果之间，必定犹如灯光与灯芯般和睦相处，或如双目般慈爱的诸多金刚道友也给予了善哉的安慰及智慧的鼓励。这里这句话我们尤其要注意，是说我们彼之间的关系像什么，从今天一直到成佛之间啊，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都我们师父的这些师兄弟们都犹如什么样的关系啊，如灯光与灯芯般和睦相处这样的关系，哎，或如双目般慈爱的，就像你是左眼我是右眼一样的，两个人都是眼睛啊，都是什么，哎，所以这个师兄弟啊是非常那个，是大家不能疑惑，你伤害对方你就等于你左眼伤害右眼一样，伤害你自己的眼珠一样，知道吗？哎，你伤害灯芯啊，你会不会影响到灯光啊？你伤害灯光，你是会不会伤害到灯芯啊？哎，你伤害左眼对右眼有没有好处啊？就像这个两条腿一样的，你一条腿如果生了病的话，另外一条腿不会好的啦。哎，眼睛也是这样的，哎，你一个眼坏了，另一个眼，这个眼坏了，另一个眼还能 1.5 不太可能，另一个眼朝着一个眼看，它负担过重了之后也会坏的。哎，这是我们中国人讲唇亡齿寒的，唇如果坏了，那牙齿会不会受寒？师兄弟，你在外面争执，会不会让别人看得起啊？会不会？哎，让不信佛的人看不起，那啊，佛教里讲的，那可以，那个长老，那个吵闹，能不能明白了呢？哎，对不对？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哦，这一句话非常要紧。所以他们这些师兄弟也都说，好啊，太好了，这样善哉安慰及智慧的鼓励，使我深受鼓舞。虽然百位成就之顶士持名者，五等菩提金刚曾亲赐我五经无畏法自在，哎，就是啊，曾经有一位百位成就之顶士啊，就像我们现在的法王如意宝一样，法王如意宝就是百位成就之顶士，一切大活佛的顶士，称赞他是为什么？哎，啊，净美秋吉旺波，这什么意思？就是乌金无畏法自在，这样子赐予他的美名的冠冕，但事实上自己只是一个五毒烈火士，叫做阿热舍波，行为下劣的人。Thank you.